耶路撒冷会议认同外邦信徒身份，保罗三次宣教旅程，福音广泛传扬。让我们走进风起云涌的使徒行传，认识初期教会35年的历史。使徒行传研读。
今天我要跟你讲一个教会历史上关键性的信息。什么信息呢？那就是第一个外邦人信主的经过。经文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10章1到48节，《使徒行传》10章1到48节。这件事情很清楚地向我们指出了，福音不但是为犹太人的，也是为外邦人设立的。谁能够领受福音，并不是出自人的作为，乃是神亲自的引导啊。这个故事所占的篇幅很长，从10章1节到48节，这是哥尼流信主的经过。那么到11章1节到18节呢，是彼得向耶路撒冷教会报告这件事情。哥尼流信主这个故事的发展是很富有戏剧效果的。第一幕发生在该撒利亚那个地方，那经文是第10章1到8节。该撒利亚这个地方距离约帕大约是50公里，是西律大帝所建的一座城市，后来成为了罗马政府统治犹大帝的行政中心了。故事一开始就指出啊，在该撒利亚这个城市里头住着一位名叫哥尼流的百夫长，他管理的是意大利营，表示军队是从意大利招募来的咯，他们属于辅助的军队，履行守卫的职责。在10章2节，这是路加对哥尼流的称赞，圣经这么说的，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这句话也透露了哥尼流暂时还不是一个犹太教徒。为什么呢？因为敬畏神这个词啊，在当时是用来形容一个没有完全皈依犹太教，但是相信独一真神的啊，并且尊重犹太人道德伦理教训的人。这种人呢，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眼中啊，仍然是异教徒，但是分散在各地的犹太人呢，对他们的态度却是比较开放的了。10章3到6节呢，是天使向哥尼流显现的异象，那时候正是深秋啊，又是下午3点钟的时候了，这个时候是耶路撒冷圣殿的祷告时间，也是献晚祭的时间。路加很刻意的这么记载，是要再次的表明哥尼流是遵行犹太宗教礼仪的一个人。这个时间和异象啊是有关系的，强调了并不是哥尼流做梦或者是云游向外，而是从祷告当中得到天使的启示。当哥尼流听见天使叫他的名字的时候，经文就形容他的反应是这样的，定睛看他，他指的是天使，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呢？好了，弟兄怎么样？你看他哥尼流表现出来的惊怕，是人对超然事物的很自然的反应，对不对？天使对他保证，神已经听见他的祷告，纪念他的善行了。那么接着天使指示哥尼流要打发人去50公里以外的约帕那个地方去找彼得。天使的指示是非常清晰的，经文是这么记载的，说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房子在海边上。你看多具体啊，有地点又有人的姓名，就算问路也不会太困难了吧。我之前讲过，西门是犹太人的名字，哥尼流身为外邦人，却要派人去找一个看自己为异教徒的犹太人，对他来说的确是信心和顺服的考验啊。 不过哥尼流顺服了，并且是立刻的行动。在十章七节告诉我们，他是在天使走了之后，就派了三个人去约帕那个地方，两个是家里的仆人，另外一个经常伺候他的虔诚的士兵。这个安排也是挺有意思的，家里的仆人代表哥尼流的真诚，虔诚的士兵大概是因为他们有同样的信仰，方便去向彼得解释一些真实的情况。那弟兄姊妹，神呼召一个人是会感动其他人作为印证的。神既然启示外邦人哥尼流去找彼得这一位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他更加要将同样的感动放在彼得身上。在十章九到十六节就记载了彼得三次所看见的异象。当时大约是正午时分吧，是犹太人坚守一日祷告三次的其中一个时间。彼得上了房顶去祷告，为什么房顶可以祷告呢？原来巴勒斯坦地的房顶是平的，屋外有楼梯通上去的。在十章十节就描绘得非常清楚，交代了这些背景。圣经的新译本说，那家人正在预备饭的时候，彼得觉得饿了，很想吃饭，这时候他魂游向外。按照犹太人生活的规律来说，正午并不是他们一般进食的时间咯，他们是在上午过了一半，大约是九点到十点钟的时候啊，会吃一顿便餐，然后到了下午比较迟的时间以后再吃一顿大餐。但是彼得在房顶闻到了食物的香味，觉得肚子饿了。那弟兄怎么样，彼得所看见的异象和肚子饿这个背景啊是有关系的，因为他在异象当中就看见食物。彼得在魂游向外的时候看见异象，而控制这个异象的有三个因素。那第一，彼得当时正在祷告，这表示他的情况足以接受从神而来的信息。第二，路加经常强调神在人祷告的时候对人说话，哥尼流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第三，彼得肚子饿了，就塑造了异象的内容。那么现在我们一块来看看彼得的异象了。在异象当中，彼得看见天开了，有一块布系着四个角坠到地上，里面装着地上各样四只脚的走兽和一些昆虫，并且有天上的飞鸟。有一把声音呢叫彼得宰了吃，彼得就回答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那弟兄姊妹，如果你熟悉旧约的话，你就知道利未记的第十一章很详细的列出犹太人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吃，什么是不可以吃的。根据这些饮食的条例啊，这块布里面的东西呢确实是犹太人的律法禁止食用的了，难怪彼得提出这样的抗议啊。然而从天上来的声音一连三次的对彼得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然后大步就收回天上去了。在旧约里头，食物的洁净规条反映了神的圣洁，也象征以色列人与拜偶像的外邦人是不同的，是属神的子民。这个意象等于向彼得宣告，旧约当中洁净可吃的和不洁净的食物之间的分野已经取消了，信主的犹太人从此可以吃任何的食物，不用顾忌什么了。那弟兄姊妹啊，天开了是象征着神的临在和启示啊，但是在这一次的经历当中呢， 彼得特别感到苦恼。为什么？因为这个异象和传统犹太人的教导互相抵触啊。那今天我们阅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很快会明白这个异象的意思的。但是对当时的每一位犹太人来说啊，都会和彼得一样的感觉到不知所措呀。其实早在旧约时代，先知以西结也曾经为不洁的食物而向神抗议。以西结书的4:13-14，那就是他和神之间的对话。神吩咐以西结吃不洁的食物，是要做一个象征性的预告，表明以色列人将会在外邦人中吃不洁之物，和外邦人一样成为不洁。那么换句话说，以色列将不再是分别出来归神的选民，这种圣洁和不洁之间的界限呢，也变得模糊了，就代表以色列人呢，即将失去归耶和华为圣的身份。彼得的意象同样代表取消了以色列人和外邦人之间的那个界限。哎，不过啊，他的意象比以西结的更有意义，因为新的旧约时代已经来临了，外邦人将和以色列人一样的洁净，得以成为神的子民了。那事实上啊，我们在福音书里头已经看见主耶稣亲自接触不洁的人，那比如和罪人一起吃饭呢，用手去摸麻风病人呐，或者是摸死人呐，等等的。彼得正在房顶上思索着异象的意思的时候呢，哥利流派的三个人就刚好来到了，这就显示出一切都是出自神的安排。与此同时，圣灵告诉彼得，他要跟着在门外的三个人一起去一个地方。当彼得和这三个人见面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留意他们对哥利流的称赞啊。他们说，百夫长哥利流是个义人，敬畏神，为犹太通国所称赞。那弟兄姊妹，他们的称赞和路加在10:2是一样的，这里更加上了一句犹太通国所称赞。我们可以猜测一下，哥利流在该撒利亚的名声该是不错的了吧。在10:23的下半段到29是这个故事的很重要的一幕了。彼得顺从了神的带领，第二天就和哥尼流派着三个人一起动身往该撒利亚去，同去的还有6约帕的弟兄啊。这是使徒行传的11:12补充说明的，这6弟兄后来成为哥尼流信主的见证人。彼得一踏进哥尼流的家门，他就发现，哎，有很多人在等着他哟。在10:22那说，这些人都是哥利流召集来的亲属和密友。哥利流为了表示尊重，立刻俯伏在他的脚前拜他，但是彼得拒绝了，他不允许任何会导致误解的机会。眼看着这么多人在那里聚集，自己又是广为人知的耶路撒冷的教会领袖，彼得一开口就公开的解释他愿意和外邦人交往的原因。那我们可以参考一下使徒行传10:28-29，从彼得的这段话当中啊，我们就知道了他已经体会异象的意义了。既然食物也不分俗的和不洁的，人就更不可以看作是俗而不洁净的了。他体会到神已经用新的命令取替了犹太人的一些疑虑，这里表示啊，彼得对他的意象有了新的实际的应用咯。哥利流的回答是记载在10:30-33，这其实是他重复所看见的异象。10:33，那更是哥利流对彼得光临的感谢了。他说，你来了很好， 现今我们都在神面前，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面对着这样一个聚精会神期望听福音的听众，彼得做出了敏锐的反应啊，立刻以这个场合作为讲章的起点。彼得指出，神是不偏待人的，他的意思就是说，神不会因为一个人的地位、国籍或者所拥有的财物而去偏爱他，神接纳一切敬畏他而又行公义的人，这是不分种族的。那么接着下来的十章三十六到四十三节里头，彼得立刻向聚集在哥林流家里的人就传讲福音了。这篇讲词和使徒行传其他的讲词不同的地方在哪儿呢？就在于他稍微提到了耶稣早期的生活，而不是立刻一开头就讲犹太人领袖弃绝耶稣钉他十字架。彼得开宗明义地说，哥利流所熟悉的神借着万人之主耶稣基督所传给以色列人的信息，和平的福音，这福音呢是植根在犹太教，最终又由耶稣传开。神以圣灵和大能倾注在耶稣的身上，使他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展示神的同在和作为。那最后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不过神使他从死里复活，并且向人显现。彼得和其他的使徒就是这件事的见证人咯。那弟兄姊妹，我们要留意，在路加的笔下，彼得的讲章非常强调福音的普世性。那比如十章的二十五到二十六节都提到，无论属哪一种族，万人之主耶稣基督。那么到了最后，彼得在十章四十三节宣告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免。你看呢，彼得的话还没有讲完就有人信主了。我是怎么知道的呢？因为在十章四十四节那说，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弟兄怎么样，圣灵是赐给那些悔改相信的人的，所以这个地方说圣灵降临在这些听道人的身上有两个含义。第一，在场的外邦人已经用信心接受所听见的福音的信息了。第二，神悦纳了他们，赐下圣灵作为印记了。那些和彼得一起来约帕的六个犹太背景的信徒亲自见证着神把圣灵的恩赐倾注给外邦人，情况就好像昔日在五旬节降临圣灵一样的。在十章四十五节形容他们两个截然不同的反应，首先是稀奇，当听到外邦人说方言的时候啊，就开始称赞神。那弟兄怎么样，圣灵降临是不是必须附带着方言的恩赐，这是我们无法确定的。不过保罗认为啊，它是一种很特别的恩赐，并不是赐给每一个信徒的。那么方言就不会是悔改的必须要有的象征表现咯。如果有人只懂得追求方言，却不能够把方言翻出来，这并不代表它有什么特别属灵的地方，反而有可能是本末倒置了。在十章的四十七到四十八节可以说是彼得这次讲到的总结。他这么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那我们注意了，这个地方指出，既然神已经接纳了外邦人，赐给他们圣灵作为内在的一种标志了，他们就有资格接受水礼，这代表着耶路撒冷的教会也要接纳外邦人，于是他们就奉耶稣的名为他们施洗。我们要留意的是，在这段故事里头啊，并没有暗示哥利流和亲友们受了割礼。至于其中的一些情况吧，以及彼得是怎么样面对耶路撒冷教会的责问呢？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呢，来看十一章一到十八节的时候啊，就会知道了。